弟兄姐妹、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恩泽教会，让我们一起把下面的时间分别为圣，一起来到神的殿中，让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灵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今天的宣召经文是诗篇61篇1到4节。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的心里发昏的时候，你要从地极求，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感谢主，感谢神的话语。让我们一起用我们的诗歌来赞美我们的主，张开我们的口，用我们的心灵来敬拜坐在宝座上的主耶稣，来向耶和华歌唱。
家乡耶和华欢呼歌唱，有能力与华美在他的圣所，耶和华超乎万神之上的名，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
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心事永不更改，直到万代。
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
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
来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磐石欢呼，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来向耶和华歌唱，全地要向他歌颂，在列邦中述说他奇妙的作为。
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主啊，你本为大，你是我们 心中是我们永远的救主，主啊，我们要用我们的口来高声的赞美你，赞美你那坚固的磐石。主啊，我们要用心灵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全心全人来为了你的救恩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高声的欢呼。主啊，因着你的十字架，我们得以那永恒的生命。主啊，因着你的十字架的大爱，我们得以见神。感谢主。主啊，有你那无穷的大爱，让我们得以在这悖谬的世界里能够蒙你的拣选。主啊，我们再次为你的救恩献上我们的感谢。主啊，求你赐福给我们，求你振兴我们的教会。以上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的圣名，阿们。第二首诗歌，快乐欢欣向主敬拜。
快乐欢欣向主敬拜，荣耀真神大慈爱，到主面前尽谦哀待，心如花朵向日开。
靠近十架， 感谢主，感谢主，求主悦纳我们的诗歌敬拜，求主的灵再来振兴我们，让我们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神的荣耀。好，下面把时间交给领会弟兄陈义伟弟兄。
好，大家好，现在我们来阅读主导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我们要阅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9到34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9到34节，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就是我曾说的，有一位在我以后来，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我先前不认识他，如今我来用水施洗，为要叫他显明给以色列人。约翰又做见证说，我曾看见圣灵仿佛鸽子从天降下，住在他的身上。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下面把时间交给刘勇牧师。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早上平安。我们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我们开始之前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慈悲的父神，永在的君王，我们要匍匐敬拜你。你命立就立，你说有就有，你创造宇宙万物，你更是赐给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永恒的生命。因着十字架的恩典，你救拔了我们这些本应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罪人，你免去了我们的罪债，让我们能凭信心来仰望你。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今天我们可以召聚在一起，一起来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也不是偶然的，这都是出于你先爱了我们的缘故。主啊，感谢你将你长阔高深的爱赐给我们，就是你爱子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己。主啊，也求你今天借着这段经文，借着你不配的仆人在你面前的服侍， 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的耳中，更是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们，不只是能听见，更能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也能效仿施洗约翰一样，活出一个在生活当中见证主的真理，见证主的荣耀的生活。主啊，我们为着我们教会当中年长的肢体，还有需要在医疗前线工作的弟兄姐妹，我们也献上祷告。我们感谢你使用现在的这些科技人员，他们很快的生产出疫苗，让大家可以使用。主啊，我们也为此献上感恩。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作为跟随你的人，我们唯一的盼望是来自于你，我们的盼望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主啊，就求你让我们继续学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继续的来仰望你，依靠你，感谢你，也求你引领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这样的崇拜。我们将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都交托在主你的恩手当中，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语。今天我跟大家所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题目就是施洗约翰的见证。我们小的时候在家里还有父母的劝告，到了长大成人，在外面工作了，父母就连一些客气的这些劝告也是点到即止。工作最初会有上司指责你，当你到了你当别人的上司以后，就轮到你指责别人。你爬得越高，你只有说人的，没有人说你的。换言之，我们的年纪越来越渐长，就越来越会少的人说我们的不对，说我们的不是。主耶稣说，人都说你好的时候，你就有祸了。人都说我们好的时候，这就会导致我们越来越不认识自己真正的面目，内心里越来越骄傲，越来越自我，不知不觉中变得越来越高举自己的成就，而忘记了你还是活在罪恶中的光景。是谁拯救你脱离罪的枷锁？虽然我们每天有读经祷告的生活，但是你寻求上帝的同在和他的真理，只是为了在人前炫耀你对圣经知识有多么的了解，只是成为你寻求上帝给你祝福的方式而已。可是你每天的生活照旧，依然我行我素，还是生活在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中。求圣灵让你能觉悟，让你能醒悟和悔改，并安静在主耶稣的十字架前反思自己的言行，好让你突然发现那些所谓的好听的话，那些对你的称赞和赞美是假的，都是虚空，让你真正的明白，原来世界上的一切就如肉体的私欲、眼目的私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出于父，而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上的私欲都要渐渐的过去，但是那遵行神旨意的却存到永远。圣经告诉我们，所有先知的预言都指向那要来的耶稣基督。 自己约翰不是基督，但他是先知啊，就如先知啊马拉基所说的，看呐、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先，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这就是在预言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的出现，他拥有与以利亚一样的心智和能力。所以施洗约翰的出生是先知所预先宣告的，可见他到世上来的任务早已经有上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施洗约翰与我们是一样的性情之人，如果他的一生是早已经有在上帝的计划之中，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那么我们可以想一想，你我作为一个跟随耶稣、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也不是偶然的。如果施洗约翰知道自己在那个时代所担负的责任，并且完成了他的使命，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也应该知道我们在这个时代应当担负的使命。今天我们领受的经文也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约翰福音一章的十九节，这些经文同时提到了祭司和利未人。虽然祭司和利未人在约翰福音似乎看似不重要，这样的用词出现的次数也不多，可是为什么他们会在这节经文出现呢？要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就要来看看他们接下来问的问题：你是谁？约翰福音没有记录他们的语气，究竟你是谁？是恭恭敬敬的请教身份，还是态度傲慢轻视的质问呢？我们不知道。不过其中一个可能性，这是一个有关身份地位的政治审问。施洗约翰突如其来在旷野的出现，大声宣告悔改的信息，其实他正颠覆当时的宗教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在当时这些祭司和利未人，他们眼中，在他们的眼中，就像现今的这些主流媒体对待持守保守主义维护宪法的人民一样，认为是在挑战他们的政治正确。这也许就是经文提到祭司和利未人的原因。施洗约翰不是祭司，也不是利未人，但他是上帝真正的见证人。你是谁？这是约翰作为主耶稣的见证者第一个被拷问的问题。你是谁？重要的不是身份，也不是家族背景，而是上帝的呼召和委身。你是谁？在世人面前，约翰什么好像什么都不是，但是在上帝的面前，他却被拣选一生做耶稣基督的见证者。使徒约翰写下施洗约翰与祭司和利未人的对话，反映出两个事实。第一，祭司和利未人到施洗约翰那里询问他这些问题，呈现出那个时候的人对弥赛亚的关切，对拯救的渴望。第二，施洗约翰这里公开的见证，说明他的一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见证基督。 他一生不断见证叙述基督所事与所为。不过约翰福音的记载，施洗约翰向世人第一句讲的见证竟然是一句否定语，我不是基督。我不是基督，正是我们每一个信靠主耶稣的人首要的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不只是向不信主耶稣基督世界的这个世界的见证，更是基督徒对自己的见证。约翰对自己说，我不是基督，这是见证者的自我的警醒。约翰不是基督，他认识到给基督解鞋带也不配，这只是他人生所有见证的起点。当然约翰认识基督，不然他不可能见证基督，但是约翰却不是掌握了吸收了拥有了基督自己，然后才做宣讲见证基督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是谁？你不是基督，这是我们见证的第一句。或许你在教会里被称为教会的领袖、属灵的前辈、传道人、执事、团契负责人等等角色，但是我们的见证是从我们不是开始，这不是正是耶稣基督见证的开始。约翰说，我不是基督，这个否定式的自我介绍似乎引来了祭司和利未人更多的追问，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是那先知吗？当然约翰对这两条问题的回答给的答案就是我不是，不是。不过这两个否定与我不是基督不同，它是施洗约翰对于祭司和利未人提出问题被动的回应。究竟祭司和利未人怀着怎么样的语气与态度问这问题呢？当然根据马拉基书的记载，以利亚被认为是比赛亚来临前出现的一位。不过究竟祭司和利未人是否就因此怀疑施洗约翰是以利亚呢？我们不能确定，甚至我们有理由怀疑祭司和利未人到来，他们的到来，他们向施洗约翰的一连串的这样的一个提问，其实都是为了自己的宗教势力、宗教的权利。大家请别忘记，这些人是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派到施洗约翰那里的人，他们都带着从耶路撒冷而来的任务，一方面要确定施洗约翰的身份，另一方面是要确保不要让任何人捣乱，搞乱当时已经建立的宗教秩序。甚至有人认为他们的提问是出于讥笑讽刺，你是谁？你是以利亚吗？就是说你以为你自己是以利亚吗？是那先知吗？就是说你以为自己是先知吗？对于当时的祭司和利未人来说，以利亚与先知成了一个宗教的地位。本来以利亚和先知只不过是两个名称，以利亚是一位过去的先知的名字，先知是向人宣讲上帝话语的人。不过在这个场合里， 对于祭司和利未人来说，以利亚与先知这两个词变得非常的复杂，甚至已经变质了。在以利亚、先知这两个字的背后，象征着宗教的权利，甚至是宗教政治秩序的关注。对这一群宗教人士来说，先知代表宗教的这个话语权，这位在旷野大声宣讲的施洗约翰的出现，就是冲击这话语权，甚至对当时来说，甚至连祭司与利未人这两个字也变了字。因为施洗约翰其实不知不觉的啊，我们从这个话语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施洗约翰其实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卷入到一场宗教势力的游戏中。这样的问题也是教会今天常常遇见的情况。有人认为德高望重的牧师、长老、执事常常掌握着教会的话语权。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们，请别忘记，牧师和长老其实只是为基督暂时看顾上帝羊群的人，他们和执事一样，其实都是主的仆人。请不要错误的以为牧师、长老、执事都是宗教权力的象征。教会唯一的头是基督，我们被主呼召出来，只是被主使用的器皿而已。作为教会的领袖，确实我们也需要小心面对自己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我的 title 不只是牧师，我在基督里真实的身份应该是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正如施洗约翰所说，我不是基督。在约翰福音1:19-23这几节经文中，施洗约翰、使徒约翰啊，重点突出描写施洗约翰的他的身份。只有把施洗约翰的身份表达清楚，他才能使用施洗约翰的见证，有力的为基督做见证。施洗约翰首先否定自己不是被见证的主角，自己不是基督，然后他继续声明自己也不是其他的众先知，更不是摩西所预言的那先知。最后施洗约翰说自己是按着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位为主预备道路的先知。施洗约翰在历史上不是别人，他是真实的自己，他是按着上帝对他的呼召，依据圣经来履行他见证基督的职责的人。实际上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在自己口口声声在见证基督的时候，我们主观意识中的自己却成了被见证的主角，披上了基督的荣耀。我们只有在见证基督的人生中不断的去否定自己，不断的否定自己不是被宣扬的主角，自己的见证才会更真实和有力。祭司和利未人问施洗约翰是不是以利亚和那先知，施洗约翰完全否定说自己不是，他说自己是按着以赛亚所说的那位为主预备道路的人。然而主耶稣却告诉他的门徒，以利亚当然要来，并且复兴一切，但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可是人们却不认识他，反而任意待他， 照样人子也要这样被他们苦待。这时门徒才领悟，耶稣是指着施洗的约翰说的。施洗约翰的谦卑提醒我，他提醒我有没有把自己包装成为讲台上的主角呢？还是在每天警醒祷告的生活中，训练自己成为严格按照上帝对自己的呼召，按着圣经的要求来履行传道任务的人呢？感谢上帝的话语的提醒，我就是我。我是以基督徒的身份，按着上帝对我的呼召和圣经对传道人的要求，为基督做见证的人。在接下来的经文当中，他告诉我们，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经文中说为什么施洗呢？为什么施洗这句话反映出当时犹太人的一个普遍的观点，就是只有从上帝来的领袖才能做施洗的工作。在犹太人的文化中，洗礼是犹太人犹太教领袖接纳外邦人进入犹太教的仪式。但祭司和利未人在这里所关注的似乎不是这种这种意义上的为什么施洗。根据背景和上下文，他们在此所关注的是一位末世性的领袖。施洗约翰否定自己是基督、以利亚或那先知，这些提问的人再也想不到施洗约翰施洗的原因。对于他们的提问，施洗约翰完全没有回答，他没有为自己的施洗做任何的辩护。事实上，对于祭司和利未人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审查，约翰从来不感兴趣，他只是向不认识基督的人见证基督。因为约翰把话他在这里就把话改变了，从资格的审核转变为为基督做见证。在接下来的经文一章的26到27节，约翰福音一章的26到27节中，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这话的意思是我只是用水施洗，对应接下来的33节用圣灵施洗的主耶稣。约翰告诉自己做的实在是微不足道，确实他明白他做的就是微不足道。水的施洗只是具象征意义，它不能真正改变生命，它只是预备上帝的工作，带领人经历基督赐下的圣灵的洗，是你们不认识的。是你们不认识的，说明了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仍然没有认识基督。虽然他们带着自己的盘算来到施洗约翰的面前，他们所得到的却是认识基督的一个机会。任何一个真正与基督相遇的人，他们的生命都得以转变，尽管他们带着各种不良的动机，一旦他们被圣灵重生，遇见基督，他们的生命必定会翻转，必定会转变。因此，在与基督相遇发生以前，作为基督的见证人，约翰担当起这个连接的角色。我给他解鞋带 也不配。这是约翰第一次亲自描述自己与基督的关系。这和我不是基督一样，它是另一个否定句。总的来说，我不是基督，我不是，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正好是施洗约翰总结主耶稣的见证。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复活之后，在大使命中所颁布的洗礼，是教会领袖代表基督接纳任性基督的人进入基督新约的仪式。因此，新约的洗礼也称为新约的盟约标记。使徒约翰在这部分的描述中，最突出的是施洗约翰对自己身份的强调和对基督见证。施洗约翰说，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这是指着基督出来传道的时间。施洗约翰见证自己不配给那位要来的解鞋带。从字面的意思，我们就知道施洗约翰写下使徒约翰写下施洗约翰在这里对基督的见证，其中的目的是为了教导基督徒当在福音里塑造谦卑的品格，在凡事上高举基督，也提醒教会的领袖不要过高的高举自己的职分，当在基督里正确的看待自己的侍奉，认识到职分的目的是激发我们尽心尽力去渴慕认识和效仿基督，谦卑的侍奉弟兄姐妹。曾经有一个人向一位很有名的老师提到一位年轻人的名字，因为这位年轻人自认为是这位老师的学生。老师回答说，可能听过我的讲学，但他不是我的学生。坐在课堂里面来听课，和作为一个老师的学生是有极大的分别。他们可能有接触而没有交往，可能有关系而没有团契。不错，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因为我们都是被上帝创造，并且因着上帝而得以存活。但只有一部分人因着上帝的主权的拣选，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恩典，圣灵有效的恩召，真正认罪悔改，成为信靠主耶稣被上帝接纳的儿女，在基督里重新建立父与子亲密的关系。今天作为见证基督的人，我们有时在宣讲的时候，常常把自己或自己的经历成为宣讲的中心，而把基督成为宣讲的点缀或是最后的答案。我承认，在我们中心的宣讲基督时，传道人会因此得荣耀。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压制自己名誉的这样的欲望，我们的讲道就无法达到应有的效果。我们过度的强调自己是基督的见证人，而忽视自己根本不配做基督的见证人的这样的事实，就会大大的降低在信息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应该拥有的荣耀，而提高我们在信息中的地位。见证基督的时候，传道人口中的信息很重要，但是传道人从自己内心中认识到我不配的本质更重要。这是一个传道人的一个品格，因为 在服事中，只有不断的隐藏自己，明白自己本性中喜欢抢夺上帝荣耀的欲望，我们就不会夸耀自己，而明白我不过只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而已。在座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在你每次传讲关于基督的福音之前，你是否真实的对自己的心说，为基督做见证是你的荣幸，但你却是不配的呢？在你每次为基督做见证，你是否在信息中更多的突出基督而谦卑自己呢？我们作为基督的仆人，我们在服事中应当把自己放得越低越好，以免抢夺了主耶稣应得的荣耀。现在我们要来查看约翰福音在这里的一章的29-34节的经文。这是一段转折的段落，因为它记录了施洗约翰的见证，并延伸到以后所有关于主耶稣的故事。第二天约翰见耶稣迎面而来，就说，看哪，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经文描写施洗约翰与主耶稣真实的相遇，看哪，神的羊羔是除去世人罪孽的。这是施洗约翰大声的呼喊，这话不是对主耶稣说的，而是向其他人的呼喊。不过你会发现整个一章的29-34节的经文没有描写任何有关听众的事情。这些听众他们有多少人，他们是怎么样的人，他们的反应如何，这都没有交代，他都没有被交代出来。施洗约翰并不是对着空气说话，只是圣经把重点放在他的宣告上。从宏观上讲，律法和先知都是为基督的到来和服事预备道路。从客观上讲，唯独施洗约翰是在当时为基督预备道路，亲眼目睹基督的先知。约翰的洗礼被称为悔改的洗礼，他为基督预备道路的方式是引导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孽，并领他们认识基督。他的职责是领人认识到自己的罪，但他却不能解决人的罪，也不能对人的罪做赦免的宣判，因为他不是基督。他透过洗礼让人认识到自己的罪，并不断地向他们宣讲那在他以后要来的那位，并且当众指着主耶稣向他们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是除去世人的罪孽的。对施洗约翰时代的犹太人来说，这就是福音，因为犹太人认为他们被掳的审判是因为他们和他们祖宗所犯的罪，并且他们从先知的信息中得到盼望，只有弥赛亚来到以后才能除去他们的罪。给他们掳掠的这个日子带来释放，这是施洗约翰见证基督的核心的信息，也是整本圣经所传福音的焦点。使徒约翰写下这样的宣告，是在引导他的读者回到摩西的见证中，向他的读者见证主耶稣就是代赎的以色列的长子，受死的逾越节的羔羊， 以及以赛亚所预言的代罪羔羊。司洗约翰除了把旧约犹太人的仪式上代罪的这个代赎羔羊指向代赎的基督之外，他在这里的宣告的另一个重点是把旧约犹太人的这样的一个仪式上代赎的范围扩展到世人。当然对照其他的经文，这里的世人不是指世上所有的人，而是指上帝拣选拯救范围中一切信靠基督的人。但就信息来说，这个宣告的重点是启示上帝拯救的方法，借着基督除去人的罪孽。在今天的世界中，罪不再令人这样的惊讶，不再令人慌张，赦罪的信息也不再被称为福音的信息，自由派神学除去福音救赎的信息，成功神学与心理学在福音派教会中泛滥，讲台上不再讲论圣经这最核心的信息。当教会的领袖以自己的成功为目的而服侍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是为基督预备道路的仆人，因为他们在专心为自己的成功铺平道路。当我们在宣讲信息或辅导弟兄姐妹，不再指出他们的罪，引他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我们也是在为自己预备道路。因为我们担心指出他人的罪会绊倒他人不再跟随自己，我们是在为自己的人脉预备道路。保罗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主耶稣自己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作为基督的门徒，我们的职责就是依据圣经指出当代人的罪孽，包括指出基督徒身上的罪，帮助罪人来到基督的面前，因为唯有主耶稣才能除去人的罪。接下来的经文很有趣的让我们看到，司洗约翰啊还没有正式提到主耶稣的名字，他一个非常长的这样的一个篇幅形容来介绍救世主。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先，因他本来在我以先。在经文中，约翰用了三个先与后的这样的一个形容主耶稣与他的关系。这里在我以后来可以指司洗约翰与主耶稣出生的时间的先后，但更准确的可能是指他们两位侍奉的先后。司洗约翰作为基督的先锋，他必须要在主耶稣以先开始服侍。反成了在我以前的，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位分凡比我高。司洗约翰作为为基督铺平道路的先锋，显然他是服侍基督的，基督的位分显然要比司洗约翰高，而因他本来在我以先，这是指向基督的永恒性。司洗约翰的这个句子再次反映，再次也回应了这个约翰福音的序言当中太初有道，一再强调基督的永恒性。基督的永恒性是使徒约翰在 本书就是约翰福音这本书里见证的一个主题，基督就是那位自有永有的主。在后面的经文中，约翰引用主耶稣自己的话，称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自己，见证基督的永恒性。然而在这里的30和31节两节经文中，约翰写作的重点是要突出两点。第一，施洗约翰给人施洗的目的不是为了事工，不是为了施洗本身这件事，是为了借着施洗的服事将基督显明给以色列人。施洗约翰作为先知，他从上帝得到了指示，可能只是在旷野去给人施洗，在那里等候弥赛亚。在这之前，施洗约翰根本不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因为他说我先前不认识他。这不是说施洗约翰不知道自己有这一位表弟，是说他根本不知道这位表弟就是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因此在主耶稣要求施洗约翰为他施洗这个施行洗礼的时候，施洗约翰拒绝为表弟施洗，因为施洗约翰知道表弟是遵守律法的楷模，遵守律法的榜样。使徒约翰在这里要见证的不只是施洗约翰借着施洗要显明基督耶稣是基督，他更是要见证这位称为耶稣的弥赛亚是一位不需要悔改无罪的人，但他却谦卑地说自己理当尽诸般的义。接下来施洗约翰引用耶稣受洗的片段来尝试说明耶稣基督的身份。值得留意的是，这节经文强调约翰看见圣灵。我曾看见圣灵，对观福音都描写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可是唯有约翰福音加上了圣灵从天降下而且住在他的身上。旧约的圣灵在某些特别的时候降临在某些人的身上，使他们能行某些特别的任务。可是以赛亚书21章2节的这个经文却告诉，就是预言也是弥赛亚在预言弥赛亚以赛亚在预言弥赛亚当时所说的话。他是这样说，说耶和华的灵先住在他身上，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作者特别强调圣灵住在耶稣的身上，也是他所有所用的一种方法，一种描写的方式，突出主耶稣与圣灵有特殊的关系。之后的33节经文，施洗约翰说，我先前不认识他，只是那差我来用水施洗的对我说，你看见圣灵降下来住在谁的身上，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差派约翰到世上来的是上帝，并且告诉他，当他为某人施洗的时候，圣灵如果降临和住在那人身上，那人就会用圣灵给人施洗。 因此上帝是告诉约翰如何认出弥赛亚。经文是施洗约翰强调上帝给他的启示，以及他所看见的事实和众先知的见证是一致的。从施洗约翰见证的表达来看，他对主耶稣的见证凸显在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这句话上。这是施洗约翰见证基督的高峰，也是使徒约翰见证基督的焦点，也是约翰福音的写作的主题。在此，施洗约翰的见证，见证主耶稣是那位无罪的人，又是那位永在的上帝。在犹太人的观点中，神的儿子就是与上帝同等的意思。并且在施洗约翰的见证中，也说明了基督在十字架上除去世人罪孽的代赎作为，以及他以圣灵的洗施行救恩的作为。主耶稣出生是平凡的，他降在马槽里，天使报信说，今天在大卫的城中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施洗约翰领受上帝的启示就完全的顺服。耶稣基督已经第一次的来到，他应许我们他必要第二次的再次降临。谁是预备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先锋呢？曾经我看过这样的两个故事。有一个女仆得救后向主人的妻子承认，她曾经偷了主人家中一些日用品给她自己的母亲，请主人饶恕他。他的主人惊奇的不敢相信，误会他有别的用意，可是结果却因着他的改变而信主。有一个学生常常在书店偷窃，而且从来都没有失手过，他悔改得救后亲自把文具带到书店认罪赔偿。书店的店主甚至半信半疑，还是跟着他到了教会听到。这些真诚悔改的见证，使人看见基督的福音的能力，也因着圣灵施洗救赎的工作修直了人的心。圣经说，只要心里尊主耶稣，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心里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亲爱的在座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像施洗约翰一样，在上帝的真光的照耀下，以生活来见证主的荣耀吗？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做结束的祷告。慈悲的父，我们是何等不配的人，我们常常在生活当中抢夺了你的荣耀，我们在人前喜欢别人夸耀我们，喜欢听好听的话，我们在做见证的时候也没有把主你应得的荣耀放在首位，而是常常谈我们自己的经历。主啊，在我们爱你先，是你先爱了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提醒我们，如果没有你的恩典， 我们不过是一群死在罪恶过犯的人。如果没有你的拣选，我们不过是一团烂泥。感谢你，感谢你的恩典，也求你的话语不只是提醒我们，更是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听了以后心里有扎心，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光景，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看到你的荣耀。求你亲自来祝福你自己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来做感动的工作。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大家。下面把时间啊交给领会的弟兄。前面有一个有一首诗歌，麻烦那弟兄放一下，谢谢。
大家早上好哈。首先我让我们来欢迎一下新朋友，我们今天有一位新朋友，请您能不能unmute 你的麦克风，然后介绍一下自己，然后您最好能留下，比方说留下您的电话，然后呢我们能够继续跟您保持联系。
刚才我在崇拜之前有一个姐妹打电话给我啊，我之前已经把那个教会今天崇拜的信息发给你啊，不知道你在不在啊？如果你在的话，麻烦你把你的麦克风打开啊，我介绍一下自己，谢谢。
你好，我在
的。好好，
大家好，
麻烦你介绍一下自己，谢谢。
我是妍妍，我是来自中国大陆，我是蓝晨真的朋友。我今天第一次听，第一次到教会，第一次听课，我非常喜欢最后一首歌曲，我是愿意做一粒麦子。让自己像种子落在地里，丧失生命必反得生命，定睛标杆直跑，必见神的荣耀。非常好，感谢主，感谢蓝晨姐，带我进入这个教会，谢谢。
欢迎欢迎您，
欢迎新朋友，欢迎。
希望您能够经常参加我们教会的活动。
谢谢，
欢迎。刚才还有一位姐妹说，她跟我打电话说是在网上看到我的手机号给我打的，那是另外一位可能。
对，她不是。他是我介绍给他。
对对对，我说可能我说了，刚才我介绍那位是另外一位 ，OK， 就是
对。
他就是那位姐妹在线吗？如果在，麻烦你介绍一下自己。但是不在，我们就接下面的流程。谢谢。
没有哈，那我们就来报告一下今天的事项。美国大选呢已经揭晓，求神带领美国回归神的正道，也求神保守恩泽教会前行的道路。然后请弟兄姐妹继续为教会寻找新的青少年牧师祈祷，也请大家继续为美国和世界各地战斗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祷告，对正在面对的新冠病毒的各国人民祷告，求神怜悯饶恕人们对他的不敬畏以及一切过犯，并医治和保守美国人民脱离这场瘟疫。2021年的主题经文是：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以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那么报告事项呢，是教会呢将于1月24日，就是下个星期日，召开会员大会，表决2021年的执事提名和教会的预算，请预留时间出席。还有最近一次呢数点奉献呢是在12月29日，然后收入是23,358元。到12月29日为止，共收到奉献呢本年度累计是 15,185，预算是159,676。然后下次数点奉献是在一月份的最后一周，同样请您把奉献寄往一下，地址是 P.O. Box 1473 Orangeville California 95662，支票抬头呢请写 AGCC。好，下面请一起来唱三一颂。
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